圣徒们，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一系列第二个信息的第一篇，讲到预备心腹做新郎的配偶之一。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心腹的预备，这是从新约的实际讲起。明天早晨我们还要有另外一篇信息，讲到旧约的预表，那是非常美好的一篇信息，不要错过。我非常宝贝这次特会的总题，我愿意提醒大家在开头所说的一段话，那有几件事是在神的经纶里有内在的关联，这几件事也就是主今日行动的方向。我们所看见的第一个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看见基督身体的建造将是这个时代的转捩点。我盼望我们对这件事有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基督建造起来的身体，也就是基督所预备好的心腹。这两件事不是两个不同的事，乃是一件事，那就是当基督的身体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心腹就会预备好了。我们看见的第三件事就是要带进神的国度，这一个预备好的心腹也是战士，要与主一同回来结束这个时代而带进国度的时代。弟兄姊妹，何等的话，我们这个周末能听见这样的话，这就是主今日行动的方向。我相信我们也能够这么说，这个就是主恢复的方向，这也是我们教会生活的方向，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方向，也就是我们侍奉我们工作的方向，甚至我们照顾众圣徒的方向也是这一个。今天晚上我要这么说，这里还有另外一件事，其实有两件事，这两件事与我们刚刚所提的三件事也是密切的有关联。我们来看纲要的时候就会看见，但是我一开头就会提到基督的身体要得建造，我们就必须在生命里长大，其实乃是我们在生命里的长大就等于心腹的预备，长大与预备是并行的。主如果要得着一个预备好的心腹，这两件事都是再关键不过了。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这个纲要，就讲到心腹的预备，心腹的预备。启示录十九章，我来读给你们听。第七节，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于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又赐给他得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第九节，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照着这些经节在启示录十九章所记载的，心腹自己要有一些的责任，要把自己预备好。当然呢，他在这里不仅是唯一的一方，我们更多的要交通到这件事， 这些经节就应该给我们有深刻的印象。弟兄姊妹，我们是有份于心腹的预备，我们所有的那一份是非常非常个人的。你知道在马太二十五章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我们知道有五个是愚昧的，有五个是聪明的。在马太二十五章十节说到，他们去买的时候，讲到这些愚昧的，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赴婚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是那些是预备好的，很清楚的，有些是预备好的，有些是没有预备好的。我们不愿意做那些愚拙的，那些没有预备好，也没有把自己预备好的那些愚拙的童女。在这篇纲要里，第头三个大点，我们立下一个根基，我们要很快的看过这三个大点。真正的大点，这个负担呢，乃在于第四和第五大点。我这么说是要提醒自己，盼望我能够释放出这第四、第五大点里的负担。好，我们先从第一大点开始，请一起读。主今日行动的方向是要预备心腹做新郎的配偶，使救赎的神与蒙他救赎的人成为永远的婚配。何等的一段话！在地上，今天有多少信徒是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是他们基督徒生活和侍奉的方向？是何等莫大的祝福，我们能够在这一次听到主今日行动的方向是要预备心腹做新郎的配偶。这不是天然的观念，也不是宗教的观念，神自己渴望要得着一个配偶。你知道，其实神他真正的是有一个需要的，这个需要乃是借着他创造人而揭示出来。他创造了亚当，他创造了一个人，然后他说那人独居不好。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其实乃是在说出在神自己心头里所要的。神自己独居不好，神没有配偶是不好的，所以神就把他所创造的人也把动物带到他的面前。亚当能够替每一个动物都命了名，给了他们一个名字。当他看这个动物一个个在他面前走过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没有一个能够与我匹配，这里的这些都不能成为我的配偶。所想他在这给这些动物们起名了之后，他就在这里想，哎呀，到底哪一个是能够与我匹配的呢？我们都知道夏娃的这个故事，神就是那人沉睡，就是使亚当沉睡，从亚当身上，神在这里并没有创造，而是他为着亚当建造了一个配偶，就是用从亚当他自己身上所出来的这些材料。所以亚当是被造的，但夏娃是被建造的。所以亚当需要夏娃做他的配偶。 你信不信由你，三一神也需要一个配偶，在他自己里面，他是完全，他是永远的完全的，但你知道他却不是完整的，他是完全却不是完整的，乃是只等到他得着一个与他相配的配偶，能彰显他为止啊，他才完整。这就是他自己神圣的思想。那讲到主恢复行动的方向，那整本圣经的方向是什么呢？圣经是以这一件事开始并结束，那这一件事就是配偶。那圣经特别也是以一个婚宴，就是羔羊的婚宴所来结束，也就是羔羊这个婚娶的那个晚宴来结束。在这里由羔羊和他的心腹的婚宴结束，那就是所有神历代里工作的总结，也就是整本圣经的结束。神要能够达到这个点这个地步呢，所有在圣经里所记载的都必须先要发生，那就是神自己必须经过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他的经纶里，他要终极完成为纳灵。他不仅是羔羊，是新郎，这个纳灵还是这个新郎。这里说纳灵与心腹说，因为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乃是在一个这婚宴上的新郎，而蒙救赎重生，被变化得荣，神之选民乃是这一个心腹。特别是这一期这个得胜者就是这个心腹。那在这里刚开始只有得胜者，之后是神所有的子民。那圣经就是如此来结束，圣经的结局乃是在于一个永远的婚配。我们的婚姻就在我们过世的时候就结束了，最多直到这个世代的末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婚姻是持续直到永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婚姻。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羔羊的婚娶乃是神新约经纶完成的结果。神新约的经纶是要借着他法理的救赎，并凭着他神圣生命里生机的拯救，为基督取得一个心腹，就是召会。请注意第一部分，羔羊的婚娶乃是神新约经纶完成的结果。在这里乃是只等到神新约的经纶能够完成了，我们才会有羔羊的婚娶。那这个新约经纶完成的结果，就会要预备心腹，要把这个心腹预备好了，也要产生心腹。那这羔羊的婚娶也就是这个经纶完成的结果。你知道心腹的预备已经进行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这心腹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到底是谁在做这个预备呢？心腹自己就是这个预备的一部分。主在他法理的救赎里，也在他生机的拯救里，也是这一个预备的一部分。我要这么说，这新约的执事在这里成全我们的这个执事，也是这预备的一部分。因为在这里乃是一个许配的执事，乃是神新约的执事把我们许配给基督。我们早晨听见过， 我们需要享受，我们要与主之间有一个个人情深的关系。我们要接着说，哦，主耶稣，我爱你，主，我爱你，主，你是我，是我要来的丈夫，我们已经许配给他了。我们在这里，在这一份职事之下，正被成全，要在生命上长大，使我们预备好成为心腹，好预备好来呈现给他。好，我们必须看见神在他的新约经文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朝着这一个方向往前。其实他法理的救赎是以这个心腹为观点的，为目标的。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是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是为了什么？好使他能为成为这娶心腹的新郎。所以在这里，救赎不是仅仅为了救赎而已，救赎是为着心腹的，跟圣而为之的。他生机的救恩乃是要使我们能产生成为他预备好的心腹。我们知道当主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被钉死的时候，当他肋旁被刺，从他的肋旁流出血与水来，血表征他法理的救赎，水表征他生机的拯救，乃至这个水表征能够圣别我们，变化我们，甚至能生机的拯救我们，而成为他预备好他心腹的那个生命的水。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他在这里说，他在这里圣别心腹，他怎么圣别心腹呢？乃是借着他话中之水的洗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特会里，在神的话语之下，我们需要被洗涤，我们需要被圣别，我们需要得以被美化，成为美丽的，成为他预备好的心腹。好，第三大点，我们一起来读。主的恢复是为着预备由所有得胜者组成之基督的心腹。好，我们需要仔细的来读这一个点。主的恢复是为着预备心腹的。那这个心腹呢，是由所有的得胜者所组成的。在这里我们对心腹和妻子加以区别。你知道一个这个女人心腹只能做一天，我想第二天呢，她可能不称为心腹了，第二天她就成为妻子了。但是呢，她在这里做心腹是只做一天，这就是一幅图画。所有的得胜者都要成为在开始和新鲜阶段里的新耶路撒冷，做基督的心腹。照着启示录这卷书，新耶路撒冷在国度的时代是在一个缩影的阶段。那在国度的时代，那个新耶路撒冷作为基督的心腹，仅仅也只有由得胜者所构成。那主的恢复就是要产生那一个心腹。我们不应该只是满足于仅仅做心腹的一部分，我们应当有个渴望，主啊，在你的恢复里，愿你得着心腹，愿你产生得胜者，能够成为你在千年国度里的心腹。在千年国度末了，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会成为这个扩大的耶路撒冷，也就是作为羔羊的心腹了。所以在这里第二重点说到， 至终所有的信徒都要连于得胜者，使耶路撒冷丰满的得以终极完成，并完全在新天新地里做基督的妻子，直到永远。马太22章，在那里有一个预言讲到为他的儿子预备好一个婚宴。我们对这个比喻大概都相当熟悉，那些被邀请的不肯来，没有来，所以就邀请了更多的人，最后其中有一个人他参加了婚宴，但是却没有穿上婚宴的礼服，所以在那里门关呢，他就被差到一个地方，那里有哀哭切齿的。所以那里的在马太福音22章在比喻里所说的婚宴，也就是在启示录19章里我们刚刚才读过那个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也就是这里比喻里所说的婚宴。这个婚宴只有一天，但是对主来说一日如千年，所以其实这是很长的一天，这是会非常丰盛的婚宴，这是这彼得后书3章8节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所说到，在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徒都要预备好，但是有些人是早早预备好，那有些人是主在他隐秘作为新郎的时候预备好了，但大部分的信徒都不会预备好，乃是等到之后才预备好。那么主的恢复呢，就是要产生那些得胜者啊，他们是早早做得胜者的，更早点做得胜者的。愿意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期盼，一个渴望。主啊，我愿意及时预备好，我要及时预备好来成为你的心腹。主，我仅仅做心腹的一部分还不够，还不快乐。那一千年对着那些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不是欢乐的时候，这是非常令发人深省的事。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深的体认，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要预备好呢？好，我们来到第四大点。在这里这篇信息是的负担是很重的，是在这两个大点里。这里讲到我们要怎么预备好，你们预备好了吗？好，心腹的预备是在于得胜者生命的成熟。我开头说过，关于我们在生命的长大与成熟这件事，乃是连于什么呢？乃是连于基督身体的建造和心腹的预备。心腹不仅需要在生命里长大，同时还要达到某一个种程度的成熟度。那在以弗所书4章里讲到生命的成熟度，就讲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那换句话说，这一个心腹啊，需要与基督相配，他需要在度量上，他需要在成熟度上与基督相配，身量成熟度都要相配。很奇怪的哈一件事，就是如果一个长成的人跟一个很年轻幼小的女孩结婚是很奇怪的，因为那不是一个匹配的事。所以心腹必须要成熟来与她的丈夫匹配。所以在这里我就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心腹到今天还没有预备好呢？答案就在这里了。为什么心腹还没有预备好，或者我们说为什么 心腹还没有预备好，是因为心腹还没有成熟，他在神圣的生命还没有成熟。所以这里在这我们生命长大的过程里，有些事是出错了，是不正常了，这不应该是那么久的。那人生的成熟不需要那么久，一个人他才会长大成熟。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基督的佳偶在神圣生命的成熟里成了苏拉密女，表征他成了基督的复制和副本，配得过他，好与他成为婚配。当然这是从歌中之沟第六章引出来的，在这卷书的末了是一个非常可爱满了爱的罗曼史。这一个寻求者的这个女人最后被揭示为苏拉密女，苏拉密女的名字就是她的丈夫所罗门阴性的称呼。所以这个苏拉密女是谁呢？她也就是所罗门的复制和副本。在经过这个神圣罗曼史的历程里的结果就是这一个。根据歌中之歌，这个罗曼史是有四个阶段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都在这神圣的罗曼史里，你在罗曼史里吗？你享受这位新郎吗？最少我们是在这个四个阶段中的一个，我们或许不知道自己在哪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受吸引追求基督以得满足，他在这里吸引我们的能力乃是我们追求的能力。我们之所以追求，是因为他吸引了我们。你被基督的可爱，被主耶稣吸引了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快跑追随他。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乃是蒙呼召借与十字架合一，对付己，脱离己。这就是神圣罗曼史的一部分。所以这些结婚人都知道，这是任何罗曼史的一部分，都需要有十字架的对付来对付己。第三的阶段就是蒙呼召活在升天里，做复活里的新造。第四个阶段是在活在神的居所里而没有任何的幔子，我们与三一神就是我们的，他是我们的圣所，完全是一了。我想你跟我一样，大概经过第一阶段以后，你就在这里想，我到底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呢？或许我经历过第一点，那第二点可能经过，第三、第四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经历到第三、第四个阶段。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罗曼史的方向是都是在这里，这是与你我有关的，因为这件事是要往朝这里去，也必须要朝这里走的。这是从第一个阶段开始，在这里受吸引。这个受吸引啊，会带我们进到第四个阶段，我们终必成为苏拉密女，我们就要成为基督的复制和副本。这件事必定要发生，这件事的发生是再正常不过的，也必定会发生。我觉得在生命的经历里也有四个阶段，并不是一个意外。你来看看在生命的经历这本书里面，讲到生命的经历的这个目录里，就好像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旅程，或者是一个地图啊，讲到神圣罗曼史的地图。所以在这里呢，是讲到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的地图。这是从我们对生命的经历第一个经历开始，那是从重生开始，那是结束于我们 满了基督身满基督身体丰满之身材的度量。在那第四个阶段里面，我们也是在这篇纲要里面找到，我们就看到我们能够认识身体，同时有分于属灵的征战。所以在生命经历的里面，这有四层的这个阶段的经历。那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很可能变成主观的，然后看自己到底有谁是在哪里，我能不能到那里。我今天读了一些话很令我受激励，我也读给你们听。尼托生弟兄有一次说过，在所有属灵生命的阶段里，原则都是一样的。在第一个阶段里的原则与第四个阶段里的原则是一样的。好，我要读一段我摘录出来的话，因为我说的没有这个话清楚。好，我来读，这个原则是一样的。这些管制的原则就是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并且我们也是属天的、神圣的，我们也是一个新造。就在我们重生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第一个经历，就可以看见所有这些原则了。重生之前的基督的死，使我们能够进到他的复活和升天里，这个新生使我们成为属天的、神圣的，成为神的新造啊，这个好不好呢？所以其实啊，你们都已经有份于所有这四个阶段里的这些原则都在这里了。自从我们重生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有这最高阶段的这些事物，就是我们能够活在神里面。我们如果看见这些，我们就永远不会失望，我们就能够达到并且得到所有最高的阶段。因为所有的这些阶段在原则上都已经是我们的了，我们不应该以为我们在能够达到能够这个属灵生命最高的阶段是遥不可及、不可能达到的。你知道仇敌是要在这里使我们灰心失望，觉得哎呀，这只是为着某一些人的，我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这件事永远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这是谎言。我们有神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神圣的基因在我们的里面，这神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有一个方向的。那这一个方向要达到，要去到的就是要达到成熟。就像人生一样，当一个人长大成人，我们都不会惊讶也不很兴奋，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嘛。因为一个人就长大了，他现在成为一个成人了，成熟的人了，人应该就是这么做的，这么着的。基督徒就应该是这样这么做的，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正常生命的长大，能够达到成熟。首先我们有某一种程度的成熟，然后再进到更进一步更大的成熟度。当然呢，这是相对的，我们会一层一层的更越来越成熟，这不是特殊的事，这是正常的事。我们应该期盼这个事，为这件事祷告。我现在要这么说，我们应该专注于这件事上，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非常确定的焦点，像雷射激光一样的这个焦点在生命长大这件事上。如果我们说我们真的在意心腹的预备，我们就必须是那些人在意于基督身体的建造。如果我们说我们在意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也必须是这一班人，我们注意到在生命里的长大。光说说主的再来是做梦啊，你讲到心腹啊，这个是做梦的，除非这个心腹是成熟的， 除非有一些人，有些得胜者，他们是全神贯注专一在生命的长大这件事上。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必须更早一点成熟，他们必须更早一点的成熟，所以我们必须要祷告。这份执事所建议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在这一天里给我这一天正常生命的长大。每一天那个长大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主就求你这一天在我里面长大。我鼓励你们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我愿意成为在这神圣的生命里面及时的成熟，好使我能够有份于，甚至对你身体的建造有贡献，甚至为着你心腹的预备有贡献。我不愿意只在我死亡濒临死亡的床上才成熟，我需要更早的成熟，好使我能够成为这心腹的一部分，使我能够被产生成为得胜者，也好使我能够产生别人也成为得胜者。这应该是我们对自己的中心点，也应该是我们顾到所有其他的人的中心点和焦点。我们第一首先也必要顾到的就是人生命的长大，不是他们的行为，不是他们的功用，而是他们生命的长大。你知道在以弗所书四章，你在这里读到关乎于圣徒成全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他们进功用之前乃是有生命的长大。新约的执事以及赐给基督身体的这些恩赐，乃是成全我们，叫我们长大，不至于做婴孩，而是使我们成为长成的人，最终成为一个长成的人。不仅是长成了，而是被建造起来，成为一个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愿意告诉你们，这必须是我们的焦点，因为神的中心点在这里，神的方向在这里，神所做的就是这一个。如果我们要预备好作为心腹，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到生命的长大与成熟。我们不能使自己增长，像马太六章所说的，不能借着我们的思虑使自己长大。我们不能因着自己的思虑使我们自己长高一轴，这焦虑思虑是没有帮助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却能配合他在这里运行，我们需要与他配合，我们与他的合作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边这个特会里听到了，甚至一些简单的祷告都可以。你知道我们在讲这个生命的长大好像很高，在经历上却是再平常不过，再正常不过了。所以我们只需要每天接受主做我们的滋养，我每天需要向他敞开，很简单的问他，求主说，主啊，求你把这一天该有的增长，为着你身体的增长加给我。从我们你生命的长大，从弟兄们早上交通的非常好，因着这个生命的长大就会有功用。我们先是要在一切的事上长到他元首里面，然后出于他，本于他，就有一个能够建造身体的功用，这就能够预备心腹。好，继续往下看。第二重点，在新约圣经里，成熟这词用于指信徒在神的生命上长大并完全，指明我们需要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成熟，以至于完全。希伯来书六章一节说，所以我们要达到完全成熟， 这里讲到完全或成熟，也可以说是被成全，达到完全，达到成熟。所以在这里讲到达到完全成熟，你有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因为这一段是讲到诸天之国的宪法这一段里面，马太五章四十八节，在这一段里是讲到旧约里的律法和国度的宪法之间的不同。那这里讲到律法的时候，对，他就是说你要爱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敌。那个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国度的律法是要爱你的仇敌。在这里要爱你的仇敌并为他们祷告，然后他在这里就说你们，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因为他是雨降在一人身上也降在二人身上。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他下了一个结论哈，他造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结语就是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一个命令还是一个应许呢？其实两者都是，一方面这是一个命令，一个嘱咐，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在这里有一个注解，他这里讲到是重生的人里面，使他们看见他们能够达到这个要求，他们也能够有着最高的生活，这是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有神圣的生命，所以这也是一个应许，你们将要完全，因为你们有完全的生命，也有父神完全的爱，爱所有人的爱在你们里面。第四重点，我们需要学习使徒保罗。抱歉。第三重点，我们需要继续长大，直到我们在神圣的生命里成熟，成为长成的人，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以弗所四章十三节，这里讲到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的时候，我们不是成为许许多多不同的长成的人，我们只是成为这一个长成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引到这一个纲要的下一段落，那就是这里有一个函示，这里不仅有长大成熟，还需要有建造。如果我们没有被建造在一起，我们就不可能成为这一个人。所以第四重点，我们需要学习使徒保罗，追求在基督的生命里长大成熟。保罗是这样绝佳的榜样。我们知道当他是年纪老迈年长的使徒的时候，甚至约翰当时年纪已经年长的时候，他仍在追求。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看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就是将近他将近殉道的时候，他就是说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者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我竭力追求。我们应该这么做，我们应当有一个追求的一生，我们应当追求在基督生命里的长大并成熟。请记得我们讲到关于生命长大阶段的那个原则，也就是基督死复活升天，以及我们成为神的新造，那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追求的，所能认识他并且他复活的大能，所能磨成他的死。 他在这里追求，在一个年纪老迈的时候，在这里追求生命的长大与成熟。我们盼望我们一生之久都要这么做，每一天追求，直到我们呼出最后一口气为止。我们刚刚才和弟兄们有过一个训练，讲到在启示录二三章，回到教会的正统，在那里我们看见腓拉铁非堕落的教会就成为老底家。你知道这怎么发生的吗？只要腓拉铁非一停止追求，就成为老底家。只要腓拉铁非的教会说，我一切都有了，我都富足了，我什么都不需要了，立刻就堕落成为老底家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所需要的，在基督的生活里，教会生活里，以及我们一生之久，以及我们一生中的每一天，都要追求在生命里的长大与成熟。这就是保罗所做的。当保罗照顾别人的时候，我很喜欢这处的经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他在这里说，我们宣扬他是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好像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当我们在这里照顾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操练实行神命定的路来传福音，生重生罪人，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其实啊只是刚刚开始而已。我们需要继续的顾惜他们，喂养他们，成全他们。那这一个工作乃是只等到这一个神的儿子能够在基督里完全成熟才结束的。所以这个工是很大的一个工作。所以这就是这一个人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也就成为预备好心腹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是要产生得胜者。我想我们在这里讲到得胜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开始担心自己了。我对自己下了个结论，不管是对是错哈，那就是如果我们只要能产生一些得胜者，哎，我们的机会很大哦，我们机会就大了。我们应该把自己交给基督身体的建造，为了心腹的预备，要注意到我们自己在生命里的长大与成熟，同时要注意到别人在生命里的长大与成熟。在我们照顾之下的人，他们生命有没有长大呢？你本地的教会有没有在生命里长大呢？我们应该对这件事有负担，应该对整个主的恢复有这样的负担，因为整个主的恢复就是要产生他的心腹。第四终点说到，我们需要学习使徒保罗成熟的信徒认识顾道并尊重基督的身体，有身体的感觉，也以身体为中心。这其实就是我们在生命已经长大成熟终极的试验。你在这里想，到底我有没有在生命里长大，我生命有没有成熟呢？你要知道，很好的一条路就是在生命的经历里有第四个阶段。那第四个阶段里，我们就认识身体，并有非属灵的征战。第五大点，我们继续在第四大点里的思想。构成心腹的得胜者不是分开的个人，乃是团体的心腹。为着心腹的这一面，就需要建造。其实生命的长大就等于基督身体的建造。所以在这里呢，讲到得胜者不仅在生命上成熟，更是同被建造成为一个心腹。一个心腹，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些信徒说到， 信徒们他们将与基督成为婚配，其实只有一个人才能与基督成为婚配，就是这一个团体的建造起来的这一个人才能与羔羊成为婚配。第二重点，圣经中心而神圣的思想，乃是神在寻找一个神圣的建造，就是他自己与人性的调和。你知道神对建造的定义和我们的定义不一样，神用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个词典，当他说到建造的时候，你必须要忘掉任何物质方面的你能想到的。这里他在这里讲建造是这么说的，他在寻找一个活的组成，有蒙他救赎并与他调和的活人所组成。神的建造是一个人，神在这里建造一个团体的人，正如夏娃如何是从亚当建造出来的，神的经纶也是在这里要为着基督建造一个配偶。这一个建造就是一个团体的人由他所救赎并与他调和的活人所组成，他不仅与他连结调和，甚至与他合并成为一个团体的人。第三个重点就给我们看见建造的原则，神建造的原则乃是神将他自己建造到人里面，并将人建造他到自己里面。神与人调和就是神将他自己建造到人里面，人与神调和就是人被建造到神里面。以弗所三章十七节是如此重要的一处经节，那在这里讲到我们如果真需要导读读一次又一次的导读的经节，就是这一处了，那就是要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被建造到他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能与别人建造在一起唯一的路。你知道我们说过为什么基督的心腹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还没有预备好，为什么要花这么长一段的时间召会才能够被建造起来呢？主已经预言过他要建造他的召会，经过这许许多多的世纪，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彼此能建造在一起，就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神必须先被建造到我们里面，我们也必须先被建造到神里面，然后我们能够彼此建造在一起。神建造到我们里面有多少的那个程度，就是我们彼此能够相建造在一起有多少的程度，所以这个就要是我们的经历。所以基督身体建造的拦阻与基督心腹预备的拦阻就在这一个点了，就是我就是这个拦阻，我没有让神把他自己足够的建造到我的里面，我也还没有足够的被建造到他的里面，因此我就没有办法与其他的信徒足够的建造在一起。第四重点说到神的建造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短短的一句话却是再丰富不过了。这一个团体的彰显是彰显三一神。第五重点，与同作信徒的人建造在一起，是主根据神圣的属性之一的神圣的一，对他忠信寻求者至上并最高的要求。其实这是一，但是神最高的属性， 神最高的属性就是一，这里只有一位神，他对你和我最高的要求就是照着他是神圣一的属性与别人建造在一起。我给你有个好消息，这个一啊是一个可互通的可神圣属性，我们能够接受他神圣的输供，神圣的分赐，我们就能够让他能够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能够建造到他的里面，我们与他要成为一，也要被成全成为一，这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好，第六大点告诉我们说，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六大点，召会作为心腹，新郎的配偶需要美丽。我们不常说到这件事，但是啊，每个人都希望跟一个美丽的人结婚。我不知道有什么人盼望跟一个另外一种的人了，我不要说什么人，另外一种的人结婚。但是好消息是，每一个心腹都是美丽的。我还没有看见，还没有看见一个不美丽的心腹啊。那心腹需要美丽，情人眼中啊出西施，这是一句老话说，但就是我对美丽的观念跟你的观念可能不一样。好，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到底神认为什么是美丽的呢？到底什么是神对美丽的定义呢？好，这篇信息这个点就会告诉我们。好，第一终点说，你的眼必见王的华美，所以这对夫妇里的丈夫是美丽的，他是华美的。然后诗篇四十五篇明天早上会讲，王就羡慕你的美貌。这是一对美丽的夫妇，丈夫是美丽的，妻子也是美丽的。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二重点，在基督身体团体的构成里有何等的荣美、超绝和美德。神所认为美丽的是这一些，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显出的美德，该是神圣属性里荣耀和美丽的显出。基督徒乃是以神性做元素做实际，而从他们属人的美德里显出神圣的荣耀和美丽。当神看见这个的时候，他就说，那真美啊。如果你看歌中之歌，好几次，最少三次到四次，所罗门说对苏拉密女说，哦，你是美丽的，你是美丽的。另外一次他说，不要看我，你看我的话我完全会禁不住了，我完全会被你折服了。他在心腹里所看见的美丽是如此细腻，如此细致，对所罗门说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欣赏宝贝，但是我们的王是如此欣赏宝贝这件事。你有没有看见神被彰显出来，神的属性在人性的美德里彰显出来了吗？这是我所看见最美丽的，这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比神自己更美丽，比任何人更为美丽。那就是这神圣的属性与人的 美德调和并且浸透着人性的美德，那所彰显出来的就是那个神圣的属性，借着人性的美德得着了彰显，美丽就在这里了。这就是我们如何来装饰自己，使我们对着我们的丈夫成为美丽的。新夫新娘在那一天这个要花好多好长的时间才走得出那道门去结婚。那在物质的走出那道门预备好了，其实你是在外面装饰一些东西，但是在这里呢装饰，我在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在这里讲到装饰整齐，这就使人因着加上一些美丽的东西，使这个人更为美丽，更为吸引人。当我们把基督加到人身上，我们把一些美丽的东西加到人身上，我们把三一神加到人里面，我们就把美丽加到这个人身上。他们在这里得到装饰，这里有一幅图画，歌中之歌一章十节和十一节，在这里他有一些的同伴在这里装饰他。他在这里说，你的两腮因法变的装饰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金银钉。金表征父神神圣的性情，银表征基督在他包罗万有法里的救赎。那珠串就是表征神的圣灵在他变化的工作里，在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里面。所以这些得了成全的圣徒与这位变化的灵一同工作，来成全，用变化的灵来成全他们，让他能经历这位变化的神，借着他的变化，三一神的属性就能够被构成到他的里面，成为他的美丽。这就是装饰，这就是美丽，这就是荣美。我们应当彼此使对方成为美丽的，我们需要使自己成为美丽的，也使别人成为美丽的。所以主在这里使我们得着美化，这就是要使他能够为了将心腹借给基督这个新郎，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斑点和皱纹。所以第四重点说这里讲了基督的美丽乃是由那坐到基督里面，然后借着召会彰显出来的基督。我们所有的美丽乃是基督从里面照耀出来。我说的是不是对的呢？我告诉你，这个天然的人真丑陋，但我们里面的基督是真美丽。这是我们所有的美丽，唯有的美丽就是基督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第三小点，基督在我们身上所珍赏的乃是他自己的彰显。基督觉得美丽的，基督不能抗拒的就是这个。他看见这个，他就要像亚当一样，他要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这与我是相配的了，这就是我的配偶，这就是我要与他成为婚配的。这就是吸引基督的。好，我们来进入第七大点。按照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至二十一节，基督要以作战将军的身份带着他的心腹，就是得胜的信徒，做他的军队，前来与敌基督和他以下的诸王并他们的众军在哈米吉顿征战。这个心腹啊，真是奇妙不过，他是心腹战士，他是征战的心腹。以弗所 五章的心腹就是以弗所六章的战士，这不是两个不同的人，就像苏拉密女一样，在歌中之歌末了，我讲是在第六章是这么说到苏拉密女，来自威武的军队，他是对基督来讲是可爱的，但是却是令仇敌惧怕的军队。他不仅是基督的爱人，他还是一个战士，他知道如何与基督的仇敌征战。第一重点啊，当基督带着他的军队来与征战时，他要与基督一同征战。那一天打仗，我们不是一天就可以学习长大，需要多年学习长大。那些胜过得胜者的，在他们的婚宴之后，就是度蜜月的时候啊，基督要和他的军队一同来，要毁灭这个敌基督，这是哈米吉顿的蜜月，哇，太好了！乃是心腹要与他是一，心腹要在各面与他基督配合，来击败他的仇敌。心腹顾到他所顾到的他，爱他所爱的，恨他所恨的，心腹与基督完全是一，也就与他一同征战，来在这里毁灭敌基督。基督从我们里面做我们主观的义，所以我们不仅有资格参加婚礼，也够资格参加军队。在马太福音22章，你在这里，你如果有对的婚礼的礼服，你就能够是我们够资格参加军队。在终极的征战里，也就是哈米吉顿的征战中，与基督一同和敌基督作战。所以心腹所穿的礼服，一方面是他的美丽，一方面是细麻衣，是干净纯净洁净的，就是他在这里彰显基督的神人生活，就是他得胜的生活，是满了美丽吸引神的。但请听，同样的礼服，也就是他的全副军装，他的盔甲，也就是军队所穿的军服，这一个军队穿的是白衣，细麻白衣，这是真实的神人生活的那同一个美德，在这里彰显基督得胜的神人的生活，不仅对神来讲是美丽的，也成为他向仇敌征战的军服和军装。弟兄姊妹，我说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我们需要这两件这个衣服，所以明天弟兄们会讲到这件事。但是我要先这么说，在马太福音22章里的比喻里面，王为着他的儿子预备好了这个婚宴，他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那就是说不是有很多人能够有份于这个婚宴。在启示录17章，当主来在这里毁灭巴比伦的时候，那些同他在一起的，就是那些他所蒙召蒙拣选是忠信的。我们在启示录19章在这里所说的经节，那些蒙召来参加羔羊的婚宴的有福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蒙呼召，因为那些蒙呼召的就是心腹， 在这里这客人就是心腹，那些蒙召的也就是那些在神圣的生命里成熟的，他们已经长成了，他们成熟了，学习如何征战，就成为基督的副本和副次。他们在这里吸引了基督到一个地步，他必须要回来。哦，弟兄姊妹，让我们与他生机的拯救合作，好使他能够把自己作为我们那美丽加到我们里面的人里，使我们能够彰显他，与他匹配，我们能够长大成熟，甚至与他成为婚配。我们愿意成为那些预备好的人，要早预备好，要作为得胜者预备好的，作为心腹预备好的。好，我们停到这里。